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一，乌克兰部队正在北顿涅茨克市同俄军激烈交战，俄军炸毁了一座连外桥梁，平民只剩一条对外的疏散路线，乌军被逼出市中心。乌克兰官员说，俄军已经控制市内 70% 的地区。俄国一位前总理说，俄乌战争恐怕将持续两年。乌东亲俄的分离主义人士宣称，北顿涅茨克最后一座桥梁已被摧毁，当地的乌克兰守军现在必须投降，否则就会面临战死。乌克兰方面则表示，尽管遭受严重破坏，但仍有其他对外路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影片发表演讲说，占领者的关键战术目标没有改变，他们正在北顿涅茨克市推进，当地发生激烈战斗，我们正在捍卫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他还说，俄军试图在顿巴斯地区部署后备军人。周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福克斯与朋友节目中抨击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德桑蒂斯说，左翼试图恐吓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行为将被视为叛乱。上周，一名加州男子在大法官卡瓦诺位于马里兰州的家附近被捕。据当局说，他在被捕时携带了枪、刀和其他盗窃必需品。这名男子被指控意图杀害卡瓦诺法官。德桑蒂斯说，有人远跨半个国家来谋杀卡瓦诺法官。在很多主流媒体中，这甚至都不是什么重大新闻。他们试图改变他们不喜欢的法院裁决结果，这与法治完全背道而驰。德桑蒂斯拒绝谈论他是否在2024年参加总统大选，并告诉主持人，他目前专注于赢得11月份的州长连任。中国正在南太平洋地区谋求设立军事基地的时候，美国驻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在关岛和南太平洋地区展开了每两年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而且这次军演的规模超越了以往。美军第七舰队周一公布了美军2022年坚强盾牌联合演习的多幅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三艘航母并列行驶的壮观场面。参加本届坚强盾牌联合军演的装备包括里根号航母、林肯号航母和被称为轻型航母的第二艘美利坚级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来自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的13000名军人、15艘水面舰和200多架飞机将参加6月6号到17号举行的这次演习。曾经担任坚强盾牌联合演习指挥官的保罗·伯奇在指挥权移交仪式上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和盟友发起军事挑战，美军必须做好决定性的战斗准备。周一，黄石国家公园宣布，由于前所未有的降雨和洪水导致极其危险的情况，公园所有入口暂时关闭。据悉，黄石公园多个区域也在经历停电。黄石公园在脸书发布的帖子说，预计会有额外的降雨，园方不希望大量日间游客被困在公园里。国家公园管理局说，黄石河的洪水水位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他们提醒计划在未来几周浏览黄石公园的游客应当密切关注路况。国家气象局周一对黄石公园发布了洪水预警，并建议露营者和徒步旅行者避开溪流和小溪。气象局说，预计加德纳河沿岸将出现降雨和融雪导致的洪水，受影响的景区包括 Mammoth、Osprey Falls、Indian Creek Campground 以及 Creek Campgrounds。 6月13号起，中国网约车巨头公司滴滴结束了在纽约不到一年的上市生涯，正式转入场外 OTC 市场交易。在这之前，滴滴公司发布声明，宣布自愿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摘牌。根据现行的规定，滴滴公司在提交申请表格之后，正式启动自动退出纽交所交易的流程。由于滴滴属于自愿退市，摘牌流程不需要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就可以进行。滴滴公司的退市正式结束了在美股11个月的进程。期间，这家企业的市值蒸发了570亿美元，给中概股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在上周五，滴滴的市值比发行价格下跌了 84%。 在去年6月30号，滴滴公司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但是随后很快受到中共政府的监管审查， 企业的多种运营遭到叫停。大陆行业人士近期指出，如果滴滴公司完成美国退市，那么会继续接受北京政府发起的审查整改，可能面临一笔大额罚款，并接受国资入股，随后才能恢复正常运营。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